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摩西，他临死之前，他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来祝福。上次我们看到在第32章摩西之歌的，当他宣讲完神要他写下来的那首诗歌之后，神就指示摩西，他死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神就吩咐他关于他的死亡，要他到尼波山山顶去观看迦南地，然后他就会死在山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摩西临死之前，他对以色列他所带领的这一群神的百姓所做的一个最后的告别，就是以对他们宣讲这个祝福来作为一个告别。这摩西临死之前宣讲对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祝福，是类似在创世纪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的族长们，以撒、雅各、约瑟等等，这些以色列的族长们，他们临死之前为他们的儿孙来祝福，特别是类似雅各临死之前，他为他十二个儿子祝福。这里摩西是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来祝福，但是雅各为他十二个儿子的祝福跟摩西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祝福有一些区别。雅各他的祝福我们可以说是有神的默示，也就是说在一开始他就对他的儿子说，他说我要把日后你们将要遇见的事情告诉你们。所以雅各的祝福有神的默示，预言他的儿子们的将来。但是在这里我们今天看摩西的祝福比较是具有代祷的性质。摩西他即将死了，他知道以色列是神的百姓，即使他离开，神仍然是他们的君王。所以摩西在他临死之前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祝福，是来表达他对于以色列热切的渴望，以代祷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来提出对十二支派的祝福。而且当摩西他宣告这些祝福的时候，他乃是带着信心期待神将这样行，也就是说这些祝福一定会应验在十二个支派。除此以外，我们看到摩西这个祝福他也是为了要把注意力转向临近的将来，也就是说他们即将要进迦南地得地为业。所以摩西这个祝福不单单是一个鼓励的话，同时当以色列过约旦河开始征服迦南地的时候，摩西的祝福也是期待他们赢得这个胜利，能够得迦南地为业，以及当他们得地为业之后他们在应许之地的生活。换句话说，摩西的死乃是一个世代的结束，必须等到摩西死了，以色列人才能够向前进，他们才可以开始向迦南地来前进，渡过约旦河去征服迦南地得地为业。因此摩西的死不但是一个世代的结束，同时也引入一个新的世代，约书亚将带领神的百姓渡过约旦河去得应许之地，也就是得迦南地作为他们的产业。但是我们看到在整个摩西为十二个支派的祝福当中，他仍然继续前面他所写的诗歌提到的神 对于他百姓的保护，以及神来为他的百姓征战，打败他百姓的仇敌，仍然继续 这样的一个主题，耶和华保护，对他的百姓提供保护，以及提供打败他们的仇敌。但是在这个祝福里面，摩西加上对于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迦南地丰富的出产，这个神必定祝福他们所住的得为业的这个地，使得这个地有丰富的出产。所以摩西不但是继续神是保护和打败他们的仇敌这样的主题，并且加上一个应许，他们在迦南地，地要为他们生出丰富的出产，来使他们生活上得到神丰富的供应。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这是摩西为十二个支派的祝福，但其中缺少了一个支派，那就是缺了对西面支派的祝福。而在摩西对十二个支派的祝福当中，对于利未支派还有对于约瑟的祝福是特别的长，因此就显明在摩西为十二个支派的祝福当中，以对利未支派和对约瑟的祝福作为主要的一个焦点，是摩西祝福的主要焦点。所以这两个对利未支派跟约瑟是两个支派，以法莲跟马拿西两个支派，所以显明这两个祝福特别的，对这两个对这些支派的祝福特别长，显明这是摩西要把焦点集中在这两个支派的。好，所以我们就来看，在摩西这个对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祝福开始的时候，是有个标题，这个标题告诉我们说，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的祝福。在这里摩西被称为是神人，神人英文是 man of God， 他是属于神的人。而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十四章也再一次称摩西是神人，诗篇第九十篇是摩西所写的诗篇，在诗篇第九十篇的标题也是写着神人摩西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摩西被称为是属神的人，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个称呼是先知的头衔，譬如说撒母耳也被称为是神人，还有在列王记一些先知也被称为是神人，这是旧约里面赋予先知的一个头衔。我们晓得摩西是一位先知，所以在申命记十八章神应许要从摩西的弟兄中给以色列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所以就表明摩西是一位先知。所以摩西在这里在他临死之前为十二支派祝福，我们已经说了是类似创世纪族长们临死之前为他们的儿子所做的祝福。那这样的祝福是带着神的权柄而宣告的，所以这些祝福是一定会应验的。摩西在这里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是以比较以代祷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宣告这个祝福，所以是表达他心里面对以色列热切的渴望，但是同时他知道他这样的一个代祷一定会蒙应允，并且神将会这样做，所以他是带着一个信心期待神会如此行。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是表达他这样的代祷 其实乃是合神旨意的一个代祷。所以我们看在标题之后，从第二节到第五节，摩西再一次回顾历史，正如摩西之歌，摩西也是首先回顾历史，过去神对以色列的拯救、保护和眷顾。同样在这里，摩西要开始祝福之前，他也先是来回顾过去的历史。但是在这里，摩西的回顾同时也可以说是一个欢庆和赞美，欢庆跟赞美耶和华。首先我们看到摩西他欢庆耶和华的威严和耶和华所拥有的超越的能力。摩西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啊，这向他们显现其实是光照他们，从西乃光照他们，从巴兰山射出光辉。摩西描述把，同样就像我们前面说，把耶和华描述成好像一个人，是从一个地方来到。那么这里特别提到，摩西提到耶和华是从西乃而来，从西尔，西尔是西尔山，这是在以东的区域之内。在生命记前面的第二章第三章，神把西尔山给以扫的后裔作为他们的产业。而巴兰这个地区，巴兰山不能够十分的肯定，但最可能就是介于西乃山跟西尔山之间。无论如何，这里论到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也就是从西乃山而来。在生命记里面，通常摩西是使用何烈山来论到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所以在生命记里面，何烈山是神赐给以色列律法的山。这里是唯一的一次摩西在生命记里面使用西乃山，因此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他乃是论到耶和华在西乃山向以色列百姓的显现。这里因为是一个诗歌题材，所以我们不需要好像用科学的角度去分辨这些字句本身，我们要怎么样很准确的在表达什么事实之类的，因为是一种诗歌题材，所以基本上是讲论耶和华在西乃山向以色列民的显现。在旧约很多的诗歌，譬如说底波拉他们打败了这个迦南王耶宾的将军西西拉之后所唱的一首赞美诗，也是有类似的对耶和华的描述，类似的对耶和华显现的描述。所以在四世纪，底波拉他写的这首赞美诗歌称颂耶和华的时候，他也是描述，他说耶和华啊，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不但是底波拉唱的诗歌，诗篇六十八篇、哈巴谷书第三章、哈巴谷先知唱的诗歌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来描述神他向他百姓的显现，在西乃山向他百姓的显现。在这里摩西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这里一个动词，从西乃山来临，然后呢从西尔山光照他们，从巴兰山射出光辉。这个来、光照、射出光辉，这些 描述都是描述耶和华显现的荣耀。他来的时候，他是好像很亮的光，光照他的百姓。他向百姓显现的时候，好像射出光辉，照在他百姓身上。所以摩西是描述当耶和华向以色列百姓显现所彰显的荣耀，他向他们显出他的威严以及他超越的大能。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记载神在西乃山的显现，那里提到当神向以色列百姓，神临到西乃山向以色列百姓显现的时候，有雷轰，有闪电，有地震，有密云跟黑暗。但是然后耶和华他在火中降在西乃山上。所以当耶和华在火中降在西乃山上的时候，这里摩西描述有如明亮的光照遍整个西乃山的地区。换句话说，耶和华他以这种自然界的，无论是闪电、雷轰、地震，当然在耶和华以火在火中降在西乃山之前，还有密云跟黑暗。但是当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在西乃山，就发射出光辉，照亮整个西乃山的地区。耶和华借此来向以色列人显现他的伟大以及他的可畏惧。他是拥有绝对的全能，有威严，是极其伟大、超越、可畏的一位神。但是这里摩西不但是从耶和华显现的这些自然界宇宙的现象来描述耶和华的显现所彰显的威严跟超越的大能，同时摩西说从千万圣者中来临，我们如果直接翻译是从无数圣者中来临，但是也可以翻译成说他同着他来的有无数的圣者，他同着无数的圣者来临。事实上这首摩西的这一章摩西的祝福里面有很多困难解释的一些字句，也就是说该怎么翻译，圣经学者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这里就是其中一个。一个翻译是他是从无数的圣者中来临，另外一个可能是他是同着无数的圣者来临。如果是前者，如果神是从无数的圣者中来临，这个圣者所指的就是所有的天使，是指神从围绕在他宝座四周无数的天使而来。神来到西乃山，或者说神降临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乃是从他宝座四周无数的天使而来。换句话说，神是从天上而来，天上是神真正的居所，他的宝座是在天上，在他宝座的四周有无数的天使侍立在他宝座的四周。但如果是他同着无数的天使而来，那么就是指当神降临在西乃山与他一起来的有无数的天使。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翻译，那这就反映犹太教的传统。犹太教的传统相信在神赐律法给摩西的时候，是以天使担任中保来把律法赐给摩西， 所以犹太人传这个传统其实也反映在新约的一些经文，譬如说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的讲道，论到神把律法赐给摩西，但是那里就说是借着天使把神的律法传递给摩西。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节，都同样反映这个犹太人所相信的传统。好，无论如何，神继续描述神是有威严、有超越的全能，是极其伟大可畏惧的。然后摩西加上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这个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其实如果你去读 NASB 圣经的版本，就是从他的右手有烈火发出，那这里是和合本 翻成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这是另外一个可能。但是也有一些版本，这个所谓的传出律法啊，传出烈火的律法，或者说为他们有烈火，也可以翻译成是从南方而来啊。当然我们不知道不会希伯来文，我们没办法，我们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但是不管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这里最可能是继续描述耶和华在西乃山的显现。我们刚刚提到他是在火中降临在西乃山，所以从他右手为他们有烈火，这是耶和华的威严和能力另一个彰显，也就是耶和华在火中降临，这是他的威严跟能力另一个彰显。正如火能够烧毁，同样耶和华的威严和能力也必定毁灭他一切的仇敌。所以基本上来说，摩西是论到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耶和华向以色列百姓显现，来彰显他的威严、他的伟大可畏惧、他超越的能力。这个耶和华在西乃山的显现彰显了他可畏的广大无边的宇宙的大能。所以你看到有雷轰、有闪电、有地震、有脚声，还有密云跟黑暗等等，所有这些宇宙的自然界的这些现象，都要启示神他广大无边的宇宙的大能。而在底波拉的诗歌诗篇六十八篇、哈巴谷的诗歌，都是提到耶和华的彰显是在一个战争胜利的背景之下提到耶和华在西乃山的彰显。所以耶和华拥有广大无边的宇宙大能，他是伟大的战士，为他的百姓征战，来拯救、来保护他的百姓。所以在底波拉的诗歌诗篇六十八篇、哈巴谷书第三章，都指出这一位为他百姓征战的大能的勇士耶和华是西乃山的神。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也是照样描述神是从西乃山而来，是在西尔山行走，从巴兰山射出他的光辉。好，接下来摩西就来欢庆耶和华和以色列之间立约的关系。第三节他说他爱他的百姓，众圣者，也就是指耶和华的百姓， 众圣者都在他的手中。首先，耶和华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关系，这里摩西提出耶和华爱他的百姓，而且他说他的众圣者，也就是耶和华的百姓，都在耶和华的手中。这是说明所有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属他的，接受他的管理和保护，而他爱他的百姓，这是立约的爱，这是他把自己完全委身，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他把自己完全委身来爱他们。所以他们在耶和华的手中接受耶和华的管理是绝对稳妥的，耶和华的大能可以保护他们。那么耶和华的百姓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同样这个坐在他的脚下直接翻译是 light down， 好像躺下一样 at his feet。所以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好像一个学生，拉比的学生接受拉比的教导，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但是这个希伯来文的字句也可以解释为他们在他的脚前俯伏敬拜，降服而且信靠他。耶和华的百姓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在耶和华的面前，在他的脚前俯伏敬拜，降服于他而且信靠他。所以他们接受他的话语，他的教训。那这个在他的脚下也有一些圣经 NASB 把它翻成他们跟随他的脚步而行，接受他的话。无论如何都是表达神立约的百姓对于神的降服、信靠和顺服，都是描述他们对这位跟他们拯救他们与他们立约的神给予他们的敬拜，给予他们的降服和顺服，他们接受这位立约的神所赐给他们的话，所给予他们的教训，他们跟随立约的神的脚步而行。而摩西接下来说，耶和华的话就是他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的律法。所以摩西说第四节，摩西把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耶和华既然是他们立约的神，因此也就赐给他们律法作为宪章，要他们遵守。一个国家立国有君王，然后也要立宪，百姓呢就必须按着这个宪章来遵守来生活。所以耶和华借摩西把他的律法赐给以色列，而摩西强调这个律法乃是以色列百姓所拥有的宝贵的产业。或者以我们现在的话说，神的话是我们所拥有的宝贵的产业。这是为什么大卫在诗篇说耶和华的话比金子更宝贵，而且比极多的金金还要宝贵。神的律法是以色列百姓，是神的百姓宝贵的产业，如果他们顺服遵行，就可以带来神的赐福。在这个前面这个摩西之歌也提到，他们若是让神的话弥漫渗透在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心中的时候，就可以带来更新和赐生命。因此神的话就是他们的生命，是使他们能够蒙神赐福。他们如果遵守，就使他们可以蒙神的赐福。所以耶和华 和他的百姓以色列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就耶和华而言，他把他自己委身向他们向他们履行他立约的爱。所以这个立约的关系，从耶和华这一方面来看，他把他自己完全的委身做他们的神，来履行这个立约的爱。从以色列这一方面来看，以色列也是相对的，把他们委身，把他们自己委身来顺服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这是一个相互的委身，但当然绝对不是一个平等地位的相互委身。耶和华是拯救他们，是跟他们主动跟他们立约的神，是宇宙的创造者。而当耶和华跟以色列立约，从他自己这方面来说，他就把自己完全委身来做他们的神。所以这就是所谓立约的爱，他提供一切他们所需要的拯救、保护、引导、供应，一切他们生命的需要，无论是物质上、属灵上，他委身做他们的神。这是他把自己委身来履行这个立约的爱。但是就以色列神的百姓这一方面来看，他们也要把自己委身去遵守神的律法，那么他们就可以蒙神的赐福。这是第二方面的欢庆。第三方面是欢庆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君王。第五节，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在摩西之歌已经提到耶稣伦这个名字，我们说这个名字的意思可能就是义者的 righteous one。那当然是说到他们应当是神的百姓，是表现一个真正的义。这里耶和华在百姓的领袖和百姓聚集的时候，就是指向在西乃山耶和华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当以色列的领袖跟百姓在西乃山聚集，耶和华跟他们立约，他就成为以色列的君王。而他之所以得以成为他们的君王，是基于他对他们恩典的拯救。基于耶和华对以色列恩典的拯救，他做以色列的君王，借着他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他来治理他们，而且他做他们的王是要赐福给他们。所以摩西欢庆在西乃山神和他们立约，神就成为他们伟大的君王，要提供他们一切所需要的。如果他们顺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就会蒙耶和华他们的君王赐福给他们，而神也是借着这个律法来治理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摩西以这样一个历史的回顾，一方面来欢庆耶和华的威严，来赞美耶和华的威严跟超越的能力，但是这个欢庆，对耶和华的欢庆跟赞美，也是要把接下来摩西对十二支派的祝福放在这三方面的欢庆所显明的真实的背景之下。第一方面的欢庆，欢庆神的拯救和保护，耶和华是有威严、有超越的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与他们立约。所以神拯救的拯救和保护的大能。但是第二方面是欢庆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 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神把律法赐给他们，来对他的百姓提供生活的指引。第三方面，欢庆神君王统治的一个政府，一个政权。以色列国跟地上其他所有的国家不同之处，在于以色列他们整个政府是一个君王统治的政府。所以摩西这个历史的回顾，目的除了是为了欢庆跟赞美神，另外一方面是要把接下来他对十二支派的祝福放在这三方面的实情的背景之下，这样就提供一个基础，来使摩西所宣告的祝福成为是绝对的，有可能是绝对会应验的。唯有依靠神的大能来保护神的百姓，并且神的百姓遵守神的律法，来接受神君王的统治，唯有如此，以色列才能够真正的蒙福。只有他们拥有这样子有威严跟绝对全能的神来给他们提供保护，并且以他所赐的律法来向他的百姓实施这个君王的统治，他的百姓也顺服遵行的律，遵行他的律法，唯有如此以色列才能够蒙福。所以摩西接下来要为十二支派的祝福，必须他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一个框架之下，就表明这样的祝福是绝对是可以成为一个真正被应验的实情。耶和华是以色列真正的君王，他有能力来为他的百姓提供保护，为他们提供打败他们的敌人，同时他把他良善的律法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得到生活的指引，来接受他君王的统治。借着他们对神的律法的顺服，神就会赐福给他们，因为神有绝对的威严跟全能，有能力来赐福给他的百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一个引言之下，接下来摩西才开始对十二个支派的祝福。首先摩西是祝福流便支派，我们说了这里的祝福比较是像一个代祷，所以他说愿流便存活不致死亡，愿他的人数不致稀少。换句话说，这是摩西为流便支派的一个祷告，他祈求神使流便支派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亡，意思就是说祈求神使流便支派能够继续的存在，人数不至于稀少。当然如果我们要从后面以色列的历史来看，这个摩西的祷告是怎么样来成就，怎么样来应验呢？在历代志上第五章，历代志应该是历代志下第五章，我看一下哈，历代志上第五章，应该是历代志上，历代志上第五章就有论到流便支派和加德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在历代志上第五章十八节，流便人、加德人跟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能拿盾牌跟刀剑拉弓射箭出征善战的勇士有44760名，他们和夏甲人、伊图人、拿非斯人、挪达人征战，他们 得了神的帮助，夏甲人跟跟随夏甲人的都交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镇上呼求神，依赖神，神就应允他们，他们就掠夺了夏甲人所有的财物，然后敌人被扑倒甚多。因为这个征战是出乎神，然后最后一句话，他们就住在敌人的地上，直到被掳的时候。也就是说，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还有马拿西半支派就一直住在他们被分为 分到的这块地，一直住在那里，直到被掳，就直到南国北国以色列跟南国被掳的时候。所以这是摩西为流便支派的祷告。第二，他是为犹大支派祷告，他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摩西他预见犹大支派会在危险跟困难之中，所以他为犹大支派祷告。首先第一个，他求神垂听犹大支派在征战时向神呼求帮助，他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当犹大支派遇到危险跟困难，摩西求神首先在他们跟仇敌征战向神发出呼求的时候，神呼求帮助的时候，神可以垂听。然后他说引导他归于本族，第二个，他祈求神把犹大支派从危险中安全的带回来，引导他归回本族，求神把犹大支派在从危险中安全的带回来。第三个，他求神说，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虽然在征战中，犹大支派必须用他们自己的手来征战，也就是说在打仗的时候，犹大支派必须实际的参与打仗，但是摩西祈求神的同在，祈求神与犹大支派同在，帮助犹大支派攻击他们的敌人，能够得胜。这是摩西为犹大支派的一个祝福。接下来就是为利未支派的祝福。我们看，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为利未支派的祝福是特别的长，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摩西说，论利未，你的土民，耶和华是加上去，但显然这个你的土民是指耶和华的，耶和华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玛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为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这里摩西为利未支派的祝福，我们首先看他提出利未支派蒙福，为什么蒙福，历史的原因，为什么利未支派蒙福，他从过去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来说明利未支派为什么蒙福的原因。他说，神在玛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我们知道玛撒是试探的意思，米利巴是争闹的意思，这两个地方，玛撒跟米利巴是在西乃的旷野，以色列在这两个地方，以色列百姓曾经试探神，与神争闹，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七章是第一次，他们是在利非定，那是他们出埃及以后不久之后，到了利非定，在那里 没有水喝，他们就向摩西抱怨，与神争闹。于是摩西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吩咐摩西拿着杖带他们到磐石那里，用杖击打磐石，就会有水流出来。于是那个地方就被取名叫玛撒，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但是又名米利巴，因为就是争闹的意思，他们在那里和耶和华争闹。但是40年之后，他们在旷野，在加底斯巴尼亚的附近，因为他们拒绝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回来之后有10个探子报恶信，于是以色列人开始悖逆抱怨，甚至他们要找一个新的领袖领他们回埃及。所以神的愤怒向他们发出，本来神要把他们完全毁灭，因为摩西的带导，神为自己的名以及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不毁灭他们。但是这一些出埃及的第一代，他们因为不信，必须受到神的审判和刑罚，所以他们全部死在旷野。那以至于神指示摩西回到西乃加底斯巴尼亚的那个区域，在那里绕行了38年，将近40年。所以在将近40年之后，他们再一次来到加底斯巴尼尔，在那里百姓又因为没有水跟摩西争闹。那一次我们上礼拜已经提到了，神吩咐摩西拿着杖到磐石那里，这一次神没有吩咐摩西击打磐石，而是吩咐摩西向磐石说话，磐石就会有水出来。但是摩西却在百姓面前悖逆神，没有尊神为圣，他是被百姓激怒，拿起杖击打磐石，磐石有水出来。所以那个地方也是被称为是米利巴，因为是争闹的意思，是两次的事件。但是在这两次事件当中，都不是神试验立位之派，乃是以色列百姓试探神，不是神试验以色列民的地方，而是以色列民试探神的地方。可是这里摩西很清楚地说，你在玛撒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摩西清楚的是说，神是在这两个地方试验立位，可能这是暗指向立位和摩西认同，因为在玛撒跟米利巴，以色列百姓是试探神，但是他们的领袖摩西也确实是被神试验。因为神以百姓带给摩西的麻烦来试验摩西，也就是说他是神所设立的神百姓的领袖，当百姓如此一再的抱怨，对于摩西神所设立的他百姓的领袖而言，也是神试验摩西。而我们可以说立位之派，摩西是出于立位之派，可以说立位之派他们也分享摩西所承受的困难。所以从这样子来解释为什么这里摩西是提到神在玛撒跟米利巴试验立位之派。但是关键就是摩西是要强调，神曾经试验立位之派，立位之派有没有通过神的试验呢？于是摩西接下来说，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为立位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当神试验立位之派的时候，立位之派确实显出了对神 和神的约、神的话完全的忠诚。利未支派他不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不承认他的兄弟，不承认自己的儿女，这是表明利未支派把他们对耶和华当尽的义务放在超越他们家族的关系，他们把他们对耶和华当尽的义务放在超越他们家族的关系，以至于他们能够把自己完全奉献来侍奉神。所以当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当以色列百姓转向其他的神而作恶，无论是谁，即使是利未人他们自己家庭中的人，利未人也会迅速的执行神的刑罚，并且严厉的执行神的刑罚。所以换句话说，利未人把他们对耶和华的义务放在超越他们家庭的关系之上，他们是把自己完全奉献来侍奉耶和华。特别当国家有危机产生的时刻，什么是国家有危机？以色列人转离耶和华去作恶，因为摩西已经严严的告诫他们，他们如此的悖逆会使他们速速的从神给他们的这块应许之，他们得为业的应许之地速速的灭亡，在应许之地上速速的灭亡。所以国家面临这样的危机，利未人他们把自己完全奉献来侍奉神，无论是谁，即使是他们自己家庭中的人，他们也迅速的对这些作恶的人执行神的刑罚，而且是严厉的做出神的刑罚。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中，至少有两次以色列大悖道的场合，在这两次以色列大悖道的场合，利未人都证明了他们对于盟约绝对的忠诚，他们以对盟约绝对的忠诚来向神敬忠，他们甘愿成为神审判的执行者，甚至他们不惜付出他们个人的代价，预备好把他们对耶和华的忠诚放在超越他们家庭的关系之上。所以第一次就是在出埃及记第32章金牛犊的事件，以色列很快的立刻的在西乃山，摩西上山领受两块石板，在山下他们立刻就违背神的诫命，为自己造了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所以当摩西下山以后，摩西发怒把两块石板摔碎，并且利未记32章26节，摩西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兄弟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就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所以这是第一个以色列大悖道的场合，利未人把他们对神的忠诚放在超越他们家庭的连结关系上，他们预备好即使是自己的家人犯罪悖逆，他们仍然对神忠心来执行这些作恶的人所应该得到的神的刑罚跟审判。 第二次以色列历史中大悖逆的事件，就是在民数记第25章，以色列人到了石亭的地方，本来这个摩押王巴勒招了巴兰来为他咒诅以色列，但是神不允许巴兰咒诅以色列，所以在民数记第31章，神吩咐以色列人去毁灭米甸人的时候，那里就说明巴兰为摩押王咒诅以色列人不成功，他就献祭给摩押王，要摩押王差他们的女子，摩押跟米甸的女子去勾引以色列的男子与他们行淫，并且来拜他们所拜的偶像。所以在石亭，民数记25章，以色列人在石亭，百姓跟摩押女子行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跟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然后摩西就吩咐这些族长，把百姓中的族长在他面前对着日头悬挂。啊，神耶和华吩咐摩西，把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神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神向以色列人发的愤怒可以消除。所以摩西就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杀了。摩西跟以色列全会众就在会幕面前哭泣，谁知道当他们正在会幕面前哭泣的时候，有一个以色列人当着他们大家的眼前带着一个米甸的女人到他弟兄那里，于是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跟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中瘟疫就止息了。所以耶和华在第10节晓谕摩西，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为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血为心，使我不在祭血中把以色列除灭。所以这是两次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百姓大悖道的场合之下，利未人证实了他们对于盟约所要求的忠诚完全的尽忠，以至于我们接下来会看神就把利未人分别出来，赋予他们特殊的这个尊荣和职任。但是这里利未人对神的忠诚所启示的这个重要的属灵原则，也是耶稣对跟随他做门徒的人的要求。耶稣对于凡事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也要求他们必须把一切都舍下，耶稣必须在他们的生命中占最高的优先次序。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0章，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给他们一些指示，他们出门的时候不要带行囊，不要带钱，只要带着一根杖等等之类的，然后到了出去传道到了谁的家就住在那里等等。但是在马太福音第10章，耶稣却用很长的篇幅警告门徒，他们出去传道会受逼迫，而这个逼迫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他们的家人。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第10章21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所以门徒受的逼迫甚至会来自于他们的家人。因此在马太福音第10章34节，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和父亲生疏， 女儿跟母亲生疏，媳妇和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耶稣宣告，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同时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耶稣也对很多跟着他的人，跟在他后面走的人宣告，如果有谁要跟随他做门徒，耶稣对他们的要求，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跟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耶稣就用两个比喻劝他们要计算代价，跟随耶稣做门徒必须爱耶稣超过一切，因此他们要计算代价。所以33节耶稣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耶稣要求跟随他做门徒必须爱耶稣超过爱家人。耶稣用爱这个字来表达忠诚和委身。耶稣的意思是，唯有把耶稣放在超越一切地上的牵连之上，甚至超越家庭的连结，才配做耶稣的门徒。必须把耶稣放在超越所有地上一切的牵连之上，甚至超越家庭的连结，才配做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做门徒，理当尽所能的去维护家庭的关系。耶稣并不是要我们跟家人作对，而是当我们要对耶稣忠诚，就像马太福音所读的，往往会受到反对跟逼迫，而这个反对逼迫很多时候来自家庭中最亲近的人。所以跟随耶稣理当尽所能的去维护家庭的关系，但是却不能够把最高的奉献和委身归给家庭中的人。虽然我们应该尽力去维系维护家庭的关系，可是不能把最高的奉献跟委身归给家庭。如果不是把耶稣放在首位，就不配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最后效忠的对象，全心奉献的对象，是单单归给耶稣。不但跟随耶稣做门徒必须爱耶稣超过爱家人，而且跟随耶稣做门徒也必须爱耶稣超过爱自己和自己的生命，必须爱耶稣超过爱自己跟爱自己的生命，必须舍下自我，抛弃自我，也就是说必须不听从自己的意思，拒绝接受我们自己的权柄，对我们自己所定出的目标、我们的喜好、我们的兴趣、我们的渴望，我们说不，而单单寻求神、顺服神。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有任何自己的渴望、兴趣、我们的喜好、我们的野心，我们先来求问，如果我们的喜好确实合乎神的旨意，是神要我们做的，那么我们当然就可以按照我们的喜好去做。但是如果这是不合乎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就拒绝接受我们自己的权柄，对我们的喜好说不。我们是单单来寻求神、顺服神，不让我们的自我成为我们个人生活跟行动的目标，不让我们的自我做我们个人生活跟行动的目标， 耶稣必须是我们生命的中心，而不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但是这同时包含了我们也预备好为主殉道，还有跟随耶稣做门徒也必须爱耶稣超过爱一切所有的，无论是财富、名誉、地位、学问、人的称赞，一切的一切，爱耶稣必须超过爱地上所有的一切。所以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两个是不能并存的。耶稣说，你们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如果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这是耶稣对跟随他的人，跟随他做门徒的人的要求。所以这也是这些立位支派向耶和华所显出的忠诚。因此摩西就宣告，因为他们对盟约的忠心，他们被分别出来担任祭司的职任。这里就列出三方面祭司的职任。在第八节说，耶和华的土民跟乌灵都是属于立位支派，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换句话说，土民跟乌灵是属于立位支派的。我们如果从出埃及记第28章第29到30节描述大祭司的袍子，神吩咐摩西为他的哥哥亚伦做这个大祭司的袍子，所以在出埃及记28章详细的描述该怎么做这个袍子，其中有一个胸牌，这个胸牌上面有12块宝石刻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在这个胸牌，这个胸牌是有夹层的，在这个胸牌里面就放了乌灵跟土民这两样东西。那么这个乌灵跟土民乃是用来确定神的旨意，所以乌灵跟土民是放在大祭司穿的这个大祭司袍子的胸牌的里面，借此来使神的旨意可以被确定。到底乌灵跟土民是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实情，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可能乌灵跟土民是两块扁平的石头，而这两块扁平的石头是被用来作为神圣的签，这两块石头是被用来做神圣的签，所以借此就可以来确定神的旨意。因此在前面民数记第27章，神立约书亚来接续摩西，但是约书亚没有摩西的权柄，那个拥有神的权柄。在民数记27章，神吩咐摩西把摩西的尊荣几分赐给约书亚，然后21节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也就是约书亚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所以这以利亚撒要接续他的父亲亚伦担任大祭司，那么约书亚必须按着以利亚撒的 命来出入，以利亚撒要以乌灵跟土民来做判决，来确定神的旨意，那么约书亚他们都要听从他。那么我刚刚说最可能这是神圣的签，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分地的时候，是虽然神对摩西说，这是在民数记26章，大的支派要得大的地，小的支派要得小的地，虽然如此，但是耶和华吩咐摩西分地的时候要用年究，就是用抽签的方式。所以在箴言第16章33节说，签在我们人的怀中，可是定势是由耶和华。换句话说，这是在旧约的时代他们来寻求神的旨意的一个方式，虽然是用抽签，但其实定势是在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门徒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被赐下来，他们天天在一起恒心同意，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有一天彼得站起来说，按照诗篇上神的旨意，必须选一个人来取代犹大，因为犹大出卖耶稣啊，这个人必须是从施洗约翰一直到耶稣复活，始终跟耶稣在一起，而且亲眼看见复活的主，可以为他做见证。然后他们就选了两个人，选完两个人他们就做祷告，他们就祷告求主，求耶稣基督亲自来选立这两个人中的哪一个人来接替犹大。于是祷告之后他们就抽签，就抽出应该是马提亚，就接续犹大。所以这个是大祭司的第一个职任啊，这个是利未支派的第一个职任，担任祭司。第二个职任呢，摩西说他们要担任 教导律法的角色。第十节，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把你们的律法教训以色列。这是祭司在以色列中担任教导的责任。在以色列中除了父母之外，祭司是主要的教师。在以色列除了父母，祭司就是主要的一个老师。所以在利未记第10章11节，神告诉摩西说要吩咐亚伦跟他的儿子，11节，使他们可以把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来教训以色列的百姓。我们在前面生命记第31章，摩西也说每逢祝棚节啊，在喜年的祝棚节，利未人要把律法书宣读啊。摩西写好律法书就交给利未人跟以色列的长老，并且吩咐每逢喜年的祝棚节要来宣读律法书。而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2章其实是斥责利未人没有尽他们的职责，但是在马拉基书2章6节7节就说明他们的职责，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跟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恶。祭司的嘴里当长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所以除了父母，我们看到生命记第6章，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把他教导的律法存记在心，并且要殷勤的教导他们的儿女。除此以外，利未人就是主要的老师，来教导他们以色列百姓关于神和关于律法的知识。所以从负面来说，当以色列百姓在宗教上，在道德上缺乏对神跟律法的认识，而使他们偏离神，并且在伦理道德上败坏， 每当他们缺乏对神跟律法的认识，以至于偏离神，并且在道德上败坏的时候，我们看到先知书中先知们就斥责祭司。所以在耶利米书、何西阿书、刚刚我们说的马拉基书，都斥责以色列的祭司没有尽这个教导的责任。但是从正面来说，我们看到犹大国的约沙法王，他做王的时候，他差利未人跟祭司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带领百姓来寻求神。这是在列王记下17章约沙法王的时候。同时在以斯拉跟尼西米的时候，他们曾经在七月间聚集在耶路撒冷水门前的广场，以斯拉带着律法书向百姓宣读律法，可能就是我们说的生命记31章吩咐他们每年每逢喜年50年第50年的祝棚节，七月祝棚节要宣读律法书。所以他们重建了圣城跟圣殿之后，在七月就聚集在水门前的广场，由文士以斯拉带来律法书，以斯拉也是祭司，他同时也是祭司，就宣读律法书。而以斯拉宣读律法之后，利未人就来给百姓讲解，让百姓能够明白所听见的律法书，然后就带来全体的认罪悔改，带来一个大复兴。这是在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到第十章。所以我们看到利未人这个教导律法是一个非常尊荣，有尊荣，而且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责任。不但如此，神还赋予他们第三方面的责任，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换句话说，利未人也是负责在神的殿中烧香，同时为百姓献各样的祭。这里是举出燔祭，因为燔祭是把全部的祭牲献上。这是关于他们敬拜神的事宜。这个献祭是为他们赎罪，使他们可以来亲近神。烧香可以说是象征利未人祭司为百姓代祷。所以我们看见祭司神赋予他们的职任，基本上是来担任神跟他百姓中间的中保。一方面，祭司向百姓代表神，来教导百姓神的律法；另一方面，祭司是向神代表百姓，来为百姓烧香献祭，为百姓赎罪和代祷。所以这是做耶和华和他百姓之间的钟表，他代表耶和华向百姓宣讲耶和华的律法，教导耶和华的律法；反过来，代表百姓向神献祭烧香，为百姓赎罪代祷。在教导律法中，神来到他百姓那里；在烧香献祭中，百姓来到神那里。所以祭司这样的角色就充分说明了，在西乃山神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神就已经宣告以色列人他们要担任祭司的角色。出埃及记19章第6节第5节，如今你们如果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在西乃山，神 跟以色列人立约，强调以色列人在万国中他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因此这些祭司的职任就充分说明了以色列在万国中是一个祭司的国度的身份和角色是如何。所以在申命记第四章，我们看到摩西对他们说，今天他把神的律法告诉他们，所以第四章第六节，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一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他们祭司的，他们是祭司的国度，所以从这个刚刚所提到的祭司的职任，可以充分的说明了以色列人是祭司的国度。一方面，申命记第四章摩西已经指出他们要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就可以在万国万民的眼前来向万民显明这位神。没有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有神像以色列所敬拜的这位神。那但是当然他们也是担任这个中保，也是领万民可以来归向神，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是新约神的百姓。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指出，我们也具有这样的祭司的身份和角色。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这两句话就是反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我们刚刚读的，神说以色列是神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所以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照样，我们也是被拣选，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也是要宣讲这一位神，我们要向人来见证这一位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向旧约的祭司献上祭牲为祭物，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已经成为牺牲献祭，他也是那位献祭的大祭司，进入至圣所带着自己的血为我们献祭，就给我们打开了进到神面前的路。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至圣所的幔子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今天要献什么祭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他的读者说，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还有什么祭呢？不但是常常以赞美作为祭献给神，而且他说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归根究底，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我们要献的祭是把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或者说你们如此敬拜，这个字翻成敬拜也可以翻成侍奉，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有同样的身份，祭司的身份和角色，我们也要向 万民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但我们虽然不献牲畜为祭，我们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我们也要经常以各样的祭物献上，例如以赞美为祭物献上，例如以周济贫穷这样的善行为祭物献上等等。所以我们知道利未支派他们之所以蒙神把他们分别出来赐给他们这个祭司的职任，乃是因为他们显出他们对神绝对的奉献委身和忠诚。今天神也是要求我们如此，我们必须把神或者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上。任何跟我们对神的效忠有冲突的人或事情，我们都必须断然的拒绝。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像我们一般，你们知道很多连基督徒办什么恩爱夫妻营，在这些营会强调的就是夫妻怎么样可以彼此相爱，讲究很多沟通的技巧，讲究要说赞美的话，不可以说这种抱怨批评论断的话，要存款不可以提款，这样的教导是不合圣经的。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维系夫妻的彼此相爱，但是我觉得夫妻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彼此，最重要的就是在属灵上需要彼此扶持，彼此劝诫。如果在神的真理上我们彼此劝诫的时候，我们必须持守对神的忠心，以至于有时候关系会被破坏。这就是耶稣说你们爱我不胜过爱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就不能够不配做我的门徒。但是我们对神忠心，神一定会奖赏，或者说神一定会报偿，神他一定会报偿。我特别知道很多我自己认识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为了信仰引起父母的反对，甚至他们被赶出家门等等，甚至父母表明跟他们断绝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坚定的持守对耶稣基督对神的忠诚，他们这样的对神忠心，神真的就恩待他的家人。虽然曾经如此强烈的反对，但是日后他们的家人却因为他们活出的对神的忠心，吸引他们的家人慢慢的他们来寻找这位神。只是在某一个时间是因为这样的信仰使家人的关系被破坏，但是我们对神的忠心这个见证本身才能够吸引我们的家人能够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如果我们为了维持好关系我们妥协，我们不会带来任何的冲击力，我们的家人会觉得说反正信跟不信都没有关系，有时候这个冲击可能很强，但是却为神做了很有力的见证。以至于我自己，我跟牧师，我们很多过去我们在一起的弟兄姊妹，多年之后他们的家人都转向神，不但转向神接受耶稣基督，如今他们是积极的在侍奉神， 积极的在支持他们的儿女来侍奉神。其中我的自己大学同班一个同学，他是做宣教士，他是我们台湾第一女子中学，台北的第一女中的高材生，他做一队的队长。你就知道哈，第一女中你能够做一队，你的功课一定要达到某个水平，然后你做一队的队长是最前面最威风的。然后台大他是跟我农学院农化系是最高分录取的。这么杰出的人，大学毕业的时候神呼召他到花莲的乡下国中去教书，起了家庭的革命。父母亲期待他出国能够拿更高的学位，他跑到台湾的乡下花莲一个很小的初中去做老师。那长话短说，但是很多年以后他的父母信主，不但信主，他后来加入 OMF 到泰国做宣教师。但后来因为一场车祸，很大的车祸，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本来他在泰国做宣教师，他的英文很好，他把英文的书翻成泰文，把很多很好的很重要的属灵书翻成泰文。但是因为这样的车祸，他就回到美国来，但他仍然做很多翻译的工作，做很多翻译把英文翻成中文的工作。但是他的父母后来支持他到泰国做宣教士。所以还是要劝勉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必须为神而活，我们必须把神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上，我们才能够为他做见证，真正的见证，来吸引人归向他。好，我们就请大家起立，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有何等大的恩救恩，这个恩典是我们没有办法来诉说，我们也不可能偿还。你亲自为我们舍命来救我们，因此你要求我们跟随你做门徒，必须把你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上，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而且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是你配得的，因为你是宇宙的大君王，你是宇宙的创造者，你又是我们的救赎者。主啊，这些真理可能我们都朗朗上口，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明白，以至于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继续以我们的自我为中心，继续把我们的家人放在超过你的优先次序上，继续把我们追求的金钱、财富、学问、名利、地位，我们的面子，我们所有的一切这世上的东西放在超过你的地位上。求主你赦免我们。主啊，我不知道当我们都站在你审判台前的时候，你会给我们怎么样的审判，但我相信是一个公义公正的审判。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但愿我们都能够像大卫一样的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